Anthony，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2月15日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12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边被媒体问到他如何看香港警务处在星期四宣布再通缉五位身处海外的香港活动人士的时候，表示他强调香港当局在美国境内没有管辖权。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四宣布通缉名单更新，再通缉人权活动人士郑文杰、许永庭、邵南、霍家智以及系蔡明达，并且系每人悬赏100万港币归案。
So we strongly condemn the egregious actions taken by Hong Kong authorities in announcing.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喺星期四下午回应香港警方国安处喺星期四宣布通缉五名响海外嘅民主派人士嘅时候，评论话：我哋强烈谴责香港当局嘅恶劣行径。香港当局宣布修改国家安全法，并且系宣布一份针对海外民主倡导者嘅新悬赏名单。这个是公然无视国际准则、民主以及人权。我们谴责任何企图将北京强加的国家安全法施加在领土外的行为，并且重申香港当局在美国境内没有管辖权，民主以及自由的倡导者将会继续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和权利。我们谴责任何企图在领土外施行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行为，并且将继续致力于捍卫我国公民的权利以及自由，并且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他的国际承诺以及法律义务行事。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遭扣押逾3年，12月18日将在西九龙法院开审，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外国使节、商界人士以及法律学者密切关注这次的审判，并且表示这个是对香港司法独立以及自由的关键考验。76岁的黎智英是现已关闭的亲民主派《苹果日报》创办人。自2019年一波民主示威以来，他亦都受到多宗的诉讼以及是指控，包括同外国势力勾结是外国家安全，与其他人合谋呼吁外国实施国际制裁，或者是从事其他针对香港以及中国的敌对活动。中国外交部在这个星期声称黎智英为反中乱港的首恶分子，他所创办的《苹果日报》资深记者亦高层亦都是被逮捕。黎智英对所有指控都表示不认罪，但是他其余的员工都已经认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2月14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在处理2024年美中经济关系的时候的关键目标是通过沟通防止误判，以避免美中经济关系中的震荡升级对双方造成伤害。耶伦说美国不会放松相关的制裁，并且继续就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向北京施压。耶伦在出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的时候表示，美中经济关系的分歧领域众多，美国不指望分歧消失。他说我们都知道双边经济关系将会继续面临挑战，美国和中国有很多领域存在着强烈分歧，亦都总会出现震荡的风险，这个会影响我们两个国家。美方不寻求解决我们所有的分歧，亦都不寻求避免所有的震荡，因为这个是不现实。
But we aim to make our communication resilient.
耶伦仲表示，但我哋嘅目标系使到我哋嘅沟通具有韧性，咁样当我哋意见不一致嘅时候，当震荡发生嘅时候，我哋就可以防止误解导致事态升级以及系造成伤害。中国官方喺12月15日公布嘅数据显示，中国11月份嘅零售额增幅低于预期，房地产投资下降，新房价格同比下跌，这个反映了在解除严格疫情防控措施一年之后，即使中国政府持续制出刺激的措施，市场需求仍然低迷。在这些的数据公布之前，北京最高领导层这个星期表示，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着困难以及是挑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长为 10.1%， 是自5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长速度，亦都高于前值 7.6%，但仍然低于预期的 12.5%。 中国零售额在第二季度大幅放缓，近几个月以来有所反弹，但包括通货紧缩加剧等一系的数据凸显了中国官员在重振增长方面困难重重。美国国会议员是保留了在下星期离开国会山度假之前就对乌克兰的援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12月14号星期四的下午，美国国会参议员继续就白宫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请求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以及是人道主义的援助。共和党参议员是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边境安全资金以及是修改美国移民法的提案，以换取他们投票授权对乌克兰的新一轮的援助。美国参议院定星期四开始休会到今年年底，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预计将会宣布参议院将会在周末休会，并且在星期一恢复谈判的工作。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保守派成员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持怀疑态度，众议院亦都定在星期四休会直到是年底。议员是完成了这个星期的投票，但如果参议院达成协议，他们可能会被召返是华盛顿投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之前曾经表示，他打算遵循时间表，允许议员是休假直到2024年的1月9号才返回。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表示，克里姆林宫希望就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返回美国达成协议。格什科维奇自3月份以来一直因为间谍罪名在俄罗斯被监禁，这些罪名被普遍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普京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我们没有拒绝让他回国，他指的是格什科维奇以及另外一名因为间谍罪名在俄罗斯被监禁的美国人保罗·卫兰。普京表示，我们希望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必须是双方都能够接受，并且必须要适合双方。我们在这一方面和我们的美国伙伴进行了接触，并且正在进行持续的对话。这个是俄罗斯总统首次公开谈论格什科维奇，亦都是华尔街日报负责报道俄罗斯的记者。格什科维奇在3月底因为间谍罪被逮捕，他和他的雇主以及是美国政府都强烈否认有关的指控。美国国务院表示他是被错误拘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12月14号再悬红角100万港元，通缉5位已经离港的涉及违反港区国安法的人士，包括郑文杰、许永庭、邵林、蔡明达和霍家智。许永庭对美国之音说，认为他推动的香港制裁法案是激怒港府，又指通缉令只是做 show， 他将于美国继续倡议推动制裁香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在华盛顿报道。
24岁的许永庭被指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他现时是美国香港人组织我们是香港人的总监。他在2020年宣布流亡海外，2022年宣布获得美国政治庇护，是第一名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批出政治庇护的香港人。许永庭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形容，收到消息那一刻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因为在2020年宣布流亡，他已经作好心理准备，指自己如果要继续在国际倡议香港的议题，迟早都会发生这些事情。在国安处的记者会上，许永庭被指多次透过不同的平台和形式请求外国对香港和中国进行制裁、封锁以及采取敌对行为。许永庭说，虽然国安处并没有明言他是哪一类行为违法，但是他相信他同间的香港制裁法案有很大关系。他形容港府似乎被激怒。
一直以来制裁官员，尤其是制裁司法人员，似乎是港府一个的痛处，就是他们是对于这件事是非常之敏感。同埋，其實上一輪嘅即係嗰個通緝嘅名單，其實大部分嘅人都係有公開地推動過呢個 外國的制裁。
今年11月5名美國國會議員同時向眾議院和參議院提交了香港制裁法案，法案當中列出49位香港官員、法官和檢控官，當中大部分曾經審判或者參與港區國安法案件。法案要求美國總統要在180日內提交報告，是否對制裁法案當中所列的人士並且給出詳細的解釋。許詠婷指國安處開記者會的做法明顯是一個政治信號，指國安希望用威嚇的方式去阻嚇他。
對於我來說，其實這些這樣的100萬元紅、通緝、這些跨國的鎮壓，其實對於我來說是、真的做一場 show 來的。
今年7月3日國安處懸紅100萬通緝8名人士，當時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強調懸紅的做法並非做 show 而是執法，又指希望被通緝人士珍惜機會回港自首。李桂華亦承認如果通緝人士不回香港就沒辦法拘捕。許詠婷繼續說，她將繼續進行倡議工作，包括推動制裁香港官員，亦會繼續在海外建立香港社群和推動香港本土文化。24歲的少男是美國公民，還是首次有美國的公民被港府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懸紅通緝。他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發文，指港府通緝美國公民的做法證明香港再沒有獨立司法系統、法治的國際金融中心。他在文中強調自己不會怯亦不怕，指通緝令是對他的工作作出肯定。另一名被通緝的離港者是33歲的鄭文傑，他曾經是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僱員，2019年曾經在中國被行政拘留15日，被指涉嫌嫖娼，他獲釋之後離開香港到英國定居。國安處說，鄭文傑聯同他人成立英國港橋協會和香港影子議會等政治組織，多謝社交平台鼓吹港獨，並且向外國提出制裁香港官員和司法人員。鄭文傑在社交平台 X 上回應，被指懸紅百萬港元是一種終身榮譽。國安處在13日拘捕了4名男女，涉嫌自從2020年12月至到今年11月期間，透過由許智峰和羅冠聰成立的網上訂閱者平台資助兩個人進行危害國安活動，金額介乎1萬至到12萬不等。4個人被控港區國安法第21條以金錢資助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現正被扣留調查。羅冠聰隨即在他的網上訂閱者平台 Patreon 發文，指支持者如果感到有風險可以考慮退出訂閱，又以圖片分享如何去關閉分享公開個人資料而保障私隱。羅冠聰又指 Patreon 平台並沒有洩露資訊，但是他並不清楚四個人被捕的詳情，他懷疑可能是在他們的電腦搜出有關資料，或者社交媒體上暴露了真實的身份。亦有經營網上訂閱者平台的許詠婷說，案件證明香港的網絡自由空間越縮越窄。他指香港人要訂閱海外組織和流亡人士要考慮風險，他希望海外港人能夠支持留山港人和媒體。24歲的少男是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在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曾經向外國遊說制裁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念在華盛頓的報導。
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四公布，日前拘捕四名香港市民，指他们浏览并且透过网上订阅众筹平台资助早前被悬红通缉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罗冠聪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是首次有市民因为浏览和付费订阅被国安警系通缉的人士的社交媒体平台被拘捕。另外，香港警方国安处再悬红通缉五名已经离开香港的人士。有评论分析，这次更新的悬红通缉名单涉及美籍人士，可能影响美中关系，而拘捕市民的行动严重影响港人网上浏览资讯的自由，或者进一步影响香港国际形象和营商的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四，即是12月14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再公布各悬红100万港元，即是接近13万美元，通缉五名已经离开香港的人士，包括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已经解散的反国教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前成员许詠婷，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南，同埋网 台星期二得到主持人霍家智和蔡明达指控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香港警方国安处今年7月3号首次公布郭元雄100万港元，即是接近13万美元，通缉8名海外人士，包括3名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罗冠聪、郭荣亨、律师任建峰、商人袁公仪、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海外网媒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和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指控他们干犯很严重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鼓吹制裁，希望破坏香港和恐吓官员，并且引用港区国安法第37条和38条的域外效力，强调无论是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样受国安法管辖。有记者在星期四的记者会问及7月初公布的八人海外悬红通缉令成效是怎样，如果早前的通缉令进展不大，为什么今次再悬红通缉海外五人。香港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回应表示，至今接获500多个同该八名被通缉人士有关而且相当有价值的情报，有助处方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我们是搜集到大量的资料的，大量的资料包括了、有一些呢是令到我们呢是可以作出一些拘捕的行动的、亦都達成了我們的目標，希望能夠截斷他的資金的來源。
警方國安處星期四的記者會並且有公布，星期二即是12月12日拘捕四名香港市民，指他們瀏覽並且透過網上訂閱眾籌平台資助早前被懸紅通緝的許志峰和羅冠聰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是首次有市民因為瀏覽和付費訂閱被國安警通緝人士的社交媒體平台而被拘捕。警方表示，被捕的两男两女年龄由29至68岁，报称从事电梯技工、补习老师和退休人士。他们涉嫌在2020年12月至今年11月期间，透过网上订阅众筹平台资助许志峰和罗冠聪两个人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金额由10,000至120,000港元不等，即接近1300至15000美元。至於被捕人士同許志峰和羅冠聰的關係，警方仍然在調查當中。有記者問及被捕人士是不是瀏覽和付費訂閱許志峰和羅冠聰的 Patreon 平台，李桂華回應表示，無需提及屬於哪一個特定的平台，他又強調被使用的平台本身可能是沒有問題，但是使用者的意图可能是错误。
在平台浏览任何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这些呢是有机会，即是你用这个东西来可能会捐钱啊其他的东西的话呢，而有机会呢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就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是违反国安法的，那么很清楚的，不要讲话是哪一个，不需要讲话是哪一个的平台，而是根本它的性质我们是要比较留意一点。
警方国安处更新的通缉名单当中，包括两名身处海外的网台节目主持人，加上首次有香港市民因为付费订阅海外被通缉人士的社交媒体平台而被国安警拘捕，会不会影响身处香港的任何人士的网上资讯自由引起关注。移居英国的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一次的拘捕和通缉行动不会在香港引起太大的恐慌，他估计很多香港市民已经好像中国大陆的民众使用 VPN 上网保障自己的安全。王伟国又认为，拘捕行动对海外港人或者离散港人成立的网媒和时事评论的频道运作影响不大。
因为不断都有香港人离开香港离散去世界各地了， 咁反而我會見到係好多一啲以往香港睇開呢啲頻道嘅人咧，佢轉咗個佢遷移嘅地方去睇呢啲頻道。咁對呢啲頻道其實冇一個，唔單止冇一個實質影響，其實關公係幫佢哋咧係免費做一個即係一個咁大嘅宣傳咧，反而令到呢啲頻道嘅訂閱人數啊，或者收睇人數咧係會進一步上升，因為佢會覺得呢一啲KOL 或呢一啲咁嘅即係批評政府人咧，正正係一班喺市民眼中覺得一班能夠幫佢哋講嘢嘅人啊，一班幫佢哋出氣嘅人啊，甚至係一班其實係即係針對時弊啊，或者踢爆政府黑幕嘅人。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星期五，即是12月15号朝头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订购香港一般娱乐串流平台，例如是 Netflix 或者是 Disney Plus 的频道，月费都只是需要70至80港元，即是大约10元美金，但是被捕人士以700至800港元，即是大约100美元付费订阅明知干犯国安法人士的平台，他认为嫌疑相当高。现时在社交媒体平台 YouTube 发布影片，制作者可以根据观看次数赚取相应的广告收入。有传媒向汤家华查询，如果香港市民观看受通缉人士的 YouTube 影片或者其他形式可以赚取金钱的影音平台，是不是有机会犯法？汤家华回应表示，如果有市民不断观看相关影片，希望令到频道不断被收看或者很多人收看，咁样而增加收入，而收入明知系有机会用作犯罪嘅行为，佢认为观看相关影片都系一种援助，都有机会犯法。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汤家华嘅言论进一步反映香港已经冇言论同埋资讯自由。
咁你话香港嘅资讯就不嬲都冇噶咯，有广法之后已经冇咗噶啦，中学都冇啊，报纸都冇啊，甚至好多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新闻都要避重就轻，咁其实不嬲都冇。咁你都会见到香港同自由或者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指数都好低啦。咁所以就算你话有冇汤家华言论，其实都系低噶。咁只不过就话汤家华嘅言论进一步证实香港冇言论自由咯，或者香港其实冇资讯自由或者冇新闻自由咯。
香港實施國安法接近三年半以嚟，國際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國際金融中心第三位的地位去年開始被新加坡取代。黃偉國認為，如果資訊自由進一步受到影響，香港可能會被國際社會遺棄。
香港已經被國際社會遺棄啦。香港中國是中國一部分嘛，在香港亦都冇一個一國兩制保障、司法保障各方面啊嘛，咁呢一樣嘢，我諗好多外國商人好清楚噶啦，咁只不過就係因為你同時間中國經濟都係差，咁所以喺中國做生意冇肉食，咁我做乜嚟香港呢？咁如果你香港同中國一樣嘅，我直接喺中國設公司啦、設總部啦，我做乜嚟香港咁成本高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國安法都係一個都係一個加重嘅原因啦。咁但係你本身香港其實冇自由或者甚至冇法治嘅話，香港已經唔單止冇吸引力啦，甚至其實真係一個即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嘅一件物件咯。
今次被國安警袁紅通緝的兩名年輕女性社運人士，包括現年24歲的許詠婷，她2014年加入反國教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曾經在外地組織多場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活動，現時任職我们是香港人总监，他去年在社交平台透露获得美国批出政治庇护。同样24岁的少男曾经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处理外务副会长。2019年社运期间，以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成员身份到访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就反修例运动演说和游说。 少男的父母是香港人，1999年在美国北卡莱罗纳州诞下少男，后来回流香港。少男在香港长大，视香港为故乡，反修例运动之后回到美国。他的社交平台显示他现时居于美国华盛顿，并且加入美国的非牟利组织工作。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中到美国同拜登总统会面之后，美中两国之间就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的普世价值未有共识。这次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美国出生的少男，可能影响美中关系。谭美德又以前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李波2016年怀疑被送中认罪为例，当时北京指英籍的李波首先是中国人，因此不受英国的保护。他认为中国的国籍法在国际上可能造成人民交流的障碍和不必要的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系等候审讯嘅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获法国同埋德国政府颁发人权同埋法治奖，成为今年12名得奖者之一。外界分析话，法德两国喺中欧领导人峰会结束后冇几耐向周幸彤颁奖，反映中国同埋欧洲关系正处于低谷，唔排除欧盟未来会联合其他国家以人权议题向北京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12日，德国和法国外交部公布今年法德人权及法治奖获奖名单。被港府羁押超过两年的周幸彤是今年亚洲唯一的得奖者，其他得奖人包括叙利亚、委内瑞拉、中非、伊拉克等地的律师、记者和倡议者。法国及德国政府自2016年起联合颁发人权和法治奖，以表扬国际间努力捍卫人权的人士。两国外交部赞扬12个得奖者捍卫天赋人权，为不能发声者挺身而出，并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惜牺牲自由甚至性命追求正义、政治参与权利和公正报道。周幸彤涉及多宗案件，包括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推翻中国政权，被控港版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往法德两国曾向中国大陆人士颁发人权及法治奖，曾被长期关押的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和709大抓捕受害律师家属李文竹都曾经获奖。身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周幸彤获奖反映香港人权状况恶化。
传统上的类似的奖项往往是发给中国的
周峰所说，传统上类似的奖项往往是发给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今次发给周幸彤的确是反映现在香港在一个很负面的意义上完全大陆化，甚至有些地方比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一个自由的港口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变成现在大家都想逃跑、想撤资的大监狱的一部分。周幸彤坚守良知继续反抗，应该获得这个奖项。周凤所谴责港府仿效中国大陆当局将周幸彤等政治犯单独囚禁。
那他现在面临这种酷刑非常令人痛心。
周凤所说，周幸彤现在面临的这种酷刑非常令人痛心、愤怒。这个是中国大陆经常采用的一种办法，在精神上没办法另一个异议人士屈服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身体上用各种办法进行酷刑折磨，频繁的单独关押简直就是一种谋杀。这种单独关押亦都是常见针对政治犯的惩罚。周幸彤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已被关押27个月， 過去兩年多，身為大律師的周幸彤一再採取法律手段挑戰港府，包括多次申請保釋和在法庭上與控方爭辯，並且質疑警方對六四集會下禁令的合法性等。
毫無疑問，國安法它跟人們歷史上的任何法律，
周鋒所說，毫無疑問，港版國安法和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法律都是背道而馳的，這種跨境的追究和追訴是非常荒唐。在香港，港版國安法破壞了以前的無罪推定，周幸彤、李卓人、黃之鋒、黎智英等政治犯被無限期羈押，周幸彤的舉動顯示了他個人的勇氣、智慧。在香港，周幸彤的反抗精神的確是可歌可泣的。台灣輔仁大學外交暨國際事務學程召集人張孟仁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周幸彤今次獲獎是中歐關係陷於低谷的縮影，由今個月初在北京召開的中歐領導人峰會可以看到端倪。
那當歐盟跟中國講出說我们两边有大概
将近四千亿，当欧盟向中国提出欧盟对华贸易有大概将近四千亿欧元的赤字，应该怎样解决的时候，中国就开玩笑地说，欧盟直接开放高科技产品等中国直接去购买去投资。当然中国这样说是在开玩笑，因為他知道歐盟是不可能開放高科技產品。歐盟又問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到底是怎樣，中國就直接表態說他們和俄羅斯是站在一起的，於是雙方到最後連一份公佈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大家當然可以知道中歐的關係相當不妙。12月13日，歐洲議會大會通過歐中關係報告案，呼籲維持台海和平穩定和反對任何以武力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徑，並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報告第一次批評北京持續扭曲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剝奪台灣人持護照申請參觀聯合國或者參與聯合國活動的權利。
雖然歐洲議會的決議呢是不帶效力，不過這個決議呢首次
張孟仁說，雖然歐洲議會的決議不帶效力，不過首次觸碰到一中政策。歐洲議會說，中國將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扭曲了，應該被台灣做會員國或者參加國際組織。今次是歐洲議會第一次觸碰到這個底線，亦都毫不諱言地直接表明東海、南海、台海都要自由航行。張孟仁相信歐盟希望通過周幸彤得獎向北京表明不會在人權問題上讓步，並且鼓勵其他國家以人權議題向中國施壓。
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贴近的话，那欧盟势必要有其他的一些举动去反制中
国。俄罗斯关系贴近的话，欧盟就势必要有其他一些举动去反制中国，在人权上踩他一脚是最快的举动。北欧国家、中东欧国家本来已经对中国是有些感冒，今日若果有法国、德国带头，北歐國家、中東歐國家的膽就會變得更大。今年以來，周幸彤先後獲得韓國最大人權組織光州518紀念基金會和歐洲律師協會頒發年度人權獎，如今又獲得法德外交部頒發人權和法治獎。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就法德兩國外交部向周幸彤頒獎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正告有關國家立即停止假借民主人權之名踐踏香港法治。發言人說，周幸彤等人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其行可恥， 其惡當懲，特區政府依法執法，司法機關秉公辦案，無可指責，不容置喙。有關國家一再為反中亂港分子開脫雪航，赤裸裸將政治操弄凌駕於香港特區法治之上，黑白不分，公義不存。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台灣將要舉行總統大選，外界對中國可能加大施壓和干預選舉的擔憂亦都在加深。對於如何避免中國干預台灣選舉，有美國聯邦參議員說，美國不單止應該與民主台灣站在一起抵抗中國的壓力，更加要採取主動，話俾中國人民知道，台灣人民是可以是享有自由公平的選舉，他們都可以做到。14亿人民的生活選擇不應該由一個人來決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利文在12月13号星期三通过视讯，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座谈会当中，就台湾为何重要发表讲话，强调一旦中国成功入侵台湾，将会导致全球遭受 2.5 至3万亿重大经济损失的后果之外，东亚地区第一岛链亦都将会失守，使到中国得以扼住进出西太平洋的咽喉，而美国亦都将会将其对手眼中失去军事可信度，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亦都将会进一步受到腐蚀。沙利文认为，要避免台海发生战争，必须要采取三重阻压措施，包括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加强美国对台海冲突的反应能力，以及是对中国入侵台湾实施毁灭性的经济与金融制裁措施。这个亦都是他提出与台湾站在一起的法案的主要内容。沙利文表示，他在这里做的是将这个想法是拿到全世界，几乎是我们所有的同盟，南韩、日本、欧盟、英国、德国、加拿大等，话俾佢哋知，各位，如果我哋对此有相似嘅地方，我哋构成全世界超过70%嘅国民生产总值，呢、这个或者系说服习近平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最有力嘅阻压因素。沙利文表示，冇人想要台海发生战争，不过要避免战争发生，并唔系通过软弱，而系要通过实力。佢主张呢三种阻压措施正是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所需要的力量。美国之音问沙利文参议员，再过一个月台湾就要举行总统以及立委选举，包括台湾在内，外界对中国可能加大对台施压并且干预台湾选举有很多的担忧，要避免这种的干预并且防止台海发生冲突，他对北京当局有什么的讯息要传达。沙利文回答话，事实上他一直在警告他的国会同事关于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要一直敦促是拜登政府确保台湾能够获得更多的武器。他说1995至96年的台海危机的时候，他就是被派到台海的美国军舰官兵之一，当时就是台湾正要举行首次的总统选举，而中国却是试图要影响这次的选举，所以现时中国是这些作为都是他原本的剧本里面。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如同1995至96年的做法一样，同我们的民主盟友是站在一起。不同的是，沙利文认为这次的美国必须要采取是主动的作为。沙利文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和普京以及伊朗的独裁者的弱点之一，就是他们害怕自己的人，他们害怕自己的人民，中国的民众看到海峡对岸表示等一等，他们亦都是华人，他们有着全面的民主体制，有些人说华人不适合民主形式的政府，我当然不是感到这一点，这个是实在太荒谬。沙利文紧接着说，当中国大陆的人民看到台湾的情况，他们就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台湾人民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沙利文表示，你要知道这个会令到习近平是吓得要死，这个是他最令到他害怕的事情。如果中国试图恐吓台湾，是因为台湾要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 咁样就系中国共产党绝对唔会做噶。咁样呢个正正系美国可以利用嘅机会嚟进行大力嘅反制。沙利文强调，美国必须要民主嘅盟友站在一起，尤其系当佢哋正在做以及系同美国一样嘅事情，呢、这个就系进行对民主自由最根本嘅自由公平选举。佢话，所以我哋需要保持警觉，但系我哋需要提醒世界上所有嘅人，话俾佢哋知。你哋亦都可以舉行選舉，唔應該由一個人話俾14亿人知佢哋如何選擇生活方式。我認為習近平同中國共產黨係感到非常之緊張，我哋應該利用呢一點。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座談會上面發布嘅一份報告，題目係《強化美台夥伴關係嘅地緣經濟策略》。報告強化了美台經濟關係以加大台灣經濟安全以及韌性提出多項的建議，包括加強美台網絡安全以及科技合作。美國國土安全部應將台灣納入網絡風暴的演習，以及美台應該是洽談簽署雙邊貿易協定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在12月13号落幕，一度难产的化石燃料协议最终通过，创下全球向着摆脱这个污染源的历史里程碑。不过盘点各排污大国的气候承诺，中国虽然表态支持减排，但是它是拒签三大协议，其中包括甲烷近零、全球再生能源三倍增和核能倍增宣言。分析人士说，中国靠燃煤发电减排成本高，再加上疫后经济疲软和能源供给压力大等因素，应该是拒绝给出实质承诺的背后原因。但是北京能源专家就反驳说，中国有自己的减排的节奏，讲得到就会做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由于立场各异，200多个的会员国针对淘汰化石燃料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令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曾在会中感叹 COP28 是近年来最困难的峰会，减排成本高因而阻力高，发展中的小国的为难可以理解，然而作为全球最大污染源的中国，虽口称支持减排，但是在行动上却有很多不合作之处，包括拒签三大协议、全球甲烷承诺、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和矿核能源宣言。首先针对甲烷承诺，155个国家签署同意，致力于2030年前将这个第二大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到比2020年水平再减30%，等于几年内就要做到甲烷近零排放量。如果达标的话，或者可以防止全球暖化上升0.1至0.3度。可能比全球禁使汽车、卡车还有效，因为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据中国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的统计，中国2019年的甲烷排放占全球的16%，其中占41%的最大来源是能源供给所所逆出来，亦即是发电用煤矿开采所制造的甲烷排放量。另外，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中国清华大学能源环境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腾飞的分析，欧盟和美国的甲烷主要排放来源是石油和天然气，但中国的主要源头是煤炭开采。相较石油和天然气，煤矿甲烷减排的难度更加大，成本更高，这个应该是中国它对甲烷开闸的难言之处。不过位于北京的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董事莫增春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已出台甲烷国家行动方案，但数据收集、政策设计和配套方案制定可再优化，而且要提高甲烷的经济效益。莫增春说，
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甲烷处理最常见的方式，
煤矿开采的过程的甲烷处理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直接排出空气，它的成本是最小，通过政策设计、融资手段以及市场机制，能够让这个煤矿开采中的甲烷不是排空，而是将它收集并利用，令到它产生经济效益。 其次是欧盟发起的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118个国家签署同意，将致力将全球再生能源的建置量彻底2030年前增加三倍，能源效率增进两倍，以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比例。但中国虽然是锂电池电动车的制造大国，亦都表态反对减煤，支持再生能源，却拒签这项宣议。对此，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卢业忠表示，中国正全力拼经济，必须保障能源供应。中国2021年到22年间电力短缺，时有无预警停电，造成企业抱怨连连。中国于是大建燃煤发电厂，导致去年七成的发电都是靠煤矿为主的化石燃料，反提高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他说，中国虽然推动能源重新配置，寻求能源多样化，但转型过程需耗时，奠定核能等替代干净能源先可以安心加入化石燃料减量计划行列。位于台北的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家伟亦都表示，中国产煤非常抗拒淘汰燃煤，石油和天然气则靠进口，因此唯有依赖化石燃料先可以确保能源的自主性和安全保障。北京专家莫增春则强调，中国若将现行的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由900千瓦提升到2030年的3000千瓦，则再生能源可增长三倍。但问题是能源效率要同步倍增，这个对中国构成挑战性。他说，中国近十年的能源强度累积下降约26%，能耗越少成能越高，但要做到腰斩能耗难度好高。而且他说，中国节能减排总体目标已经从控制能源强度转为控制碳强度，亦即是说从每单位 GDP 的能耗和能源总量的双控转向每单位 GDP 的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更有利实现碳达峰和碳中的双碳目标。因此签此协议等于走能源强度的回头路，将对现行减排政策造成混淆。中国已经宣示将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即是二氧化碳排放到顶，不再增量，并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即是透过减污手段达到的减排量和碳排量互相抵消。莫增春解释，中国的双碳目标和国际减碳目标一致，但有自己的进程。莫增春说，
中国一向的态度只要说要做了，我就肯定要做到，不会像
中国一向的态度只要说要做了，我就肯定要做到，不会好像有些国家就算签署了但最后都没有达成。台北气候专家赵家伟说，中国既是太阳光电板的制造大国，亦都掌握电动车锂电池的关键原料和产能，因此具发展再生能源的潜力和国际竞争优势。只不过随着欧美采取去风险策略，全球针对再生能源的供应链布局亦都朝向对华降低依赖的发展方向。中国拒签的第三个协议是由美国、法国发起的抗核能宣言，该宣言已获22国背书，将于2050年前拉抬全球核电产量增至2020年的三倍。其实中国近年在能源供给压力下已大幅扩增核能发电机组，虽然数量跃进，但就能源结构而言，核电对中国电力供给的贡献仍好小。去年核电占燃料装置容量的2.2%，实际发电量亦都占总额的4.7%。莫增春表示，中国去年的核能发电量全球第二，2050年产能倍增并非难事，但对于核安全和核污染的处置缺乏稳妥可靠的办法。台北专家卢业忠就说，中国曾痛斥日本福岛排放核废水，对核电的政治立场本来就保守。另外，中国亦都将核能技术或者气候合作作为与美国等他国的外交交涉筹码。中国和英国、美国等核能技术成熟的国家曾经有过合作关系，但碍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角力，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互信程度大降之后，亦都影响双边在核能技术上的合作。各国于2015年签署气候相关的巴黎协定之后，终于在今年交出第一份行动成绩单，亦即是全球盘点报告。这个亦正是今年 COP28 峰会最关键的历史定位。 该全球盘点报告最具争议之处为是否列入逐步降低或淘汰化石燃料的文本，这一点一滴令到欧盟等上百个国家和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互相对立，难以达成局势。莫增春亦都是中国 COP28 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认为中国在绿色转型中仍需确保国家能源的安全，因此高度依赖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所以现阶段淘汰化石燃料的事情不可以太激进，但他直言中国终将退出化石能源，但转换的方式和事情将以自身的能源转型阶段而定。台北气候专家赵家伟亦都亲临 COP28 的侧边会议，他说中国最初站队产油国，反对明文淘汰化石燃料，但后来立场松动，接受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然而这样的转弯不是主动，而是美欧促谈或者双边协商的结果。赵家伟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只要不要当挡路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所以都没有看到中国。
中国只要不要做挡路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比较没有见到的是中国主动发起多国签署的协议，但它在协议推动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赵家伟说，大国角力下，中国多拒签由美国或者西方已开发国家发起的协议，但身为全世界两大碳排放国和经济体，美中的气候合作是全球减排的关键。欧盟最新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排放量居全球之首，占比达 29%， 高于美国的 11% 和印度的 7%。 如果两国消极应对气候议题，难让全球碳排放实质减量。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卢业中说，中国常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自居，重经济高于气候和环保，虽然自称为大国，但不愿意担起西方强压上身的气候责任。雷中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方希望塑造一种形象，它是强大的国家，所以
中方希望塑造一种形象，它是强大的国家，所以在相关议题上有自己的决定，所以国际的关切或者压力，中方愿意具体承诺的可能性反而是稍微低了一点。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12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结束了对越南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观察人士分析说，虽然双方看似是签署多项的协议，但是实质的合作有限，河内似乎不愿意接受北京的命运共同体的讲法，中越亦都冇就南中国海冲突达成共识。下边系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喺台北报道。
响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后嘅第二日，12月13日嘅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反抵中国，结束对越南嘅国事访问。中国同越南官方响习近平回到中国之后，随即发布联合声明，表示为积极推进中越双方的下阶段合作，之后将会聚焦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以及是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六大方向。根据中国官媒刊载的联合声明的中文版，中国同越南都表示为继承以及弘扬中越情谊深、同志家兄弟的友好传统，进一步深化以及提升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致力于造福两国人民。虽然同样以同志家兄弟的措辞形容中越关系，但是美国之音观察到，越南官媒刊载的联合声明英文版以及越文版并非使用中越命运共同体的用词，而是用越中未来共享共同体。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忠岩对此分析，这个显示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用词的可能是写给中国国内的民众体，但是越南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媒体能够使用不同的词汇去描写，好可能代表河内被北京允许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解释这项的概念。换句话来讲，中越双方在翻译上面各说各话，凸显双方对于中国的命运共同体一词未有共识，甚至对于其中逻辑以及是精神的睇法亦都不尽相通。 陈忠南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中国的讲法，命运共同体不就变成就是中国怎样做，越南基本上一定要跟住，这个不太可能。越南和中国有这么多历史上面的爱恨情仇，他一定还是想好想要有比较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他不太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中国的小老弟，然后两个命运是绑在一起。但是他们可能可以比较接受的就是这个区域怎样发展都会影响到中国，亦都一定会影响到越南。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2013年由习近平提出的概念，它的五大支柱包含所谓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以及是清洁美丽。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何来依然不是很肯定到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东西。胡志明市法律大学讲师王悦较早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在越南明确地表示不选边站的情况之下，他参加共同体可能被其他的国家认为是选边站。据报中越两国已经签署了30多项的协议。不过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教授杨浩认为，虽然联合声明洋洋洒洒地列举了多项中越将扩大合作的项目，但是实际效益仍然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继续面临来自资助方、活动人士和国会议员的辞职的压力。他们在星期前在国会听证当中被批评未能够在校园保护犹太裔的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在华盛顿报道。
公共憤怒尤其集中在他們未能宣布大學政策必須禁止滅絕猶太人的要求，對以哈戰爭做出回應。哈佛大學校長蓋伊以及麻省理工學院院長科恩布魯斯星期三繼續留任，儘管面臨辭職的呼籲，一同出席聽證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馬吉爾和校董會主席已經辭職。大部分在国会知名的成员继续要求盖伊和科恩布鲁斯辞职，国会并在星期二提出决议谴责他们。众议员斯特凡尼克提出的决议案由另外一名共和党议员和两名民主党议员共同推出，决议案尚未得到全院表决，但强烈谴责这三位校长未能明确表述呼吁灭绝犹太人构成骚扰、违背校方的行为准则。以哈冲突引发的争议和分歧在美国加深，冲突几周之后，美国针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仇恨犯罪增加，但大学校园的活动似乎更常倾向于反犹太言论和活动。反诽谤联盟记录了400多宗反犹太主义的大学校园行为。希勒尔国际的调查发现，超过73%的犹太大学生说他们经历或者目睹的校园反犹太主义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有多。全美大学对战争的反应引发不满，但上周的国会听证令到哈佛、宾大和麻省理工最受关注。三位大学校长在回答斯特凡尼克提问是否呼吁灭绝犹太人构成骚扰或者违背校方行为准则的问题时，都试图给出微妙的回答。他们一般性地说，这类决定要求考虑声明的背景，拒绝明确回答。批评人士说，依靠言论自由原则进行辩护不可行，因为这三间大学都通过规定严格限制不升为骚扰级别的言论。对他人而言，校长们拒绝表示种族灭绝的要求明显违反校规，是证明他们不胜任领导工作。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系顾问委员会成员李普曼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三位校长不应该担任校长职务。他说，你需要有道德清晰，你要维护对与错的基础、民主的基础。民主必须保护少数群体和他们全部，要去谋杀一个群体是不对的，就是这样。 美国大学校长协会主席穆尔维对美国之音话：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会听证不是决定大学如何监督校园行为的适当场所。华盛顿的议员不应该是决定高等学府领导人的人。穆尔维话：国会听证可能有一席之地，但我们看到的是毫无成效。这个对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完全适得其反，好不明智。他尤其反对斯特凡尼克在马吉尔辞职之后在社交媒体上面讲：一个辞职，两个还没走。穆尔维说，一个现任女议员感到这个是她的责任，或者她有权决定谁来管理一间大学的想法是无耻的。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